字节跳动被爆在中共监控港人，挑战 Google， 港府申请禁令，禁播袁荣光，单方面终止社民联户口，汇丰被批软性政治迫害，写字楼空置率创新高。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香港简讯，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7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一名前高管日前指，中共党委成员曾经在2018年访问了 TikTok 香港用户数据。据《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字节跳动前高管燕涛于5月初在旧金山高等法院提起了一宗不当解雇诉讼。在新提交的诉讼文件中，这个高管指一个由中共党员组成的委员会在2018年那段时间关注香港的民权活动人士和抗议者，并访问了 TikTok 上有关他们的网络资讯、 SIM 卡识别资讯和 IP 地址在内的数据，以及在 TikTok 上的交流资讯，目的是识别和定位这些用户。燕涛于还在诉状中披露，在字节跳动公司党委成员可获得超级用户资格，亦被称为上帝资格，查看字节跳动收集的所有数据。此外，字节跳动还为中共保留了一个用来访问美国用户数据的后门渠道。燕涛于是加州居民，2017年8月至2018年11月公职字节跳动美国办事处，担任工程主管，并在这个公司位于洛杉矶和北京的办公室待遇。于的律师说，他决定现在冒险站出来，是因为他认为 TikTok 首席执行官 TikTok 行政 CEO 周受资今年3月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发表的证词有误导性。字节跳动发言人回应说，这间公司强烈反对诉状中毫无根据的主张和指控，又称于在2018年被解雇，在5年之后提出这些指控，显然是为了吸引媒体的关注。2019年由香港网民创作的反送中歌曲《袁荣光归香港》，近年多次在国际体坛颁奖礼上被当作香港国歌误播。律政司5号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及临时禁制令，以违反国安法及国歌条例为由，禁止任何形式公开播放或展示歌曲，包括歌曲改编版本及与歌曲相似的任何创作。原告人是律政司长，被告是从事相关禁制行为的任何人。入禀状向高等法院申请4项禁制令，包括禁止任何人在网上或者任何平台或媒介以任何方式广播、表演、刊印、发布、出售、邀约出售、分发、传播、展示或复制《袁荣光归香港》，无论是其曲调或歌词或曲词，意图违反港区国安法，抑或导致令人可能误会《袁荣光归香港》为香港国歌，以及禁止任何人帮助导致、促致、煽惑、协助和教唆他人实施或参与上述行为等。入禀状附上32条 YouTube 影片，要求相关人士停止传播包括纯音乐版及不同语言版本的《袁荣光归香港》，以及任何人改编《袁荣光归香港》的曲调或曲词。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6号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说，若法庭发出法令，所有香港司法管辖区内包括互联网的服务提供者都不可以去演奏、播出或者分发这首歌，包括歌曲的旋律、歌词或者已改变的形式，否则就会构成藐视法庭罪，最高刑罚是7年监禁。汤家华又提及，互联网上的服务提供者譬如 Google、 YouTube 如果不落架，亦有机会犯协助他人藐视法庭。本身亦是律师的时事评论员桑普指，早前 Google 拒绝港府要求改变网路搜寻香港国歌的结果，今次律政司申请禁制令属替代方案。他认为一般香港法庭的禁制令只是适用于香港境内，但没办法在域外有效力， 因为港府没办法做墙壁管辖，目前申请正等待法庭指示，聆讯日期待定。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日前因错播国歌事件被卷入香港政治风波，去年开始港队有份参与的国际运动赛事屡次发生主办方播错国歌事件，港府数次施压 Google 要求修改香港国歌搜寻结果，将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置顶，但遭到 Google 拒绝。港府及建制派人士称 Google 或涉违反港区国安法，事件仲升级至外交层次，中共外交部声称支持港府坚定维护国歌尊严。社民联6号前往汇丰总行抗议银行在未有提供理由下取消社民联所有户口，批评银行做法是软性政治迫害，恐怕令社民联难再获得其他银行开户，亦损害本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副主席周家发等五人6号早上11:30到位于中环的汇丰银行总行门外拉起横额示威，并高嗌取消银行户口软性政治迫害，国际金融中心人人自危，反对政治迫害，反对践踏结社权利等口号，现场有10多名警员戒备。社民联副主席周家发表示，今年2月开始接获汇丰银行通知，即时终止该会在汇丰银行各分行的全部3个账户交涉下，汇丰仍然维持他的决定，却一直未有解释具体原因。他透露这个会至少4名成员，包括副主席余伟斌和义工，分别被汇丰银行、恒生银行和中国银行取消户口，同样银行方面没有解释原因。周家发质疑银行是否根据客户的公开言论和政治立场单方面取消客户户口，批评做法损害外界对于在香港自由营商的信心，更是对港人言论和结社自由有系统地打压。周家发还表示，组织户口被取消在运作上带来很多不便，部分支持者的每月捐款被迫退回第三方平台，估计每月损失约数千元。而社会民主前线未来是否还可以申请其他银行户口，情况是不容乐观。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则批评汇丰是服务大陆市场，放弃在港创立近160年来需要肩负的社会责任，配合政府的打压政治组织。他同时质疑大陆的社会信用评分系统是否已经在香港实施。前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对自由亚洲表示，汇丰针对一个在香港合法注册的政党，显示或者受到当局的压力而终止这个组织的户口，强调在香港讲求自由营商的环境，汇丰银行有责任向每个客户清楚合理地解释户口被限制的原因，否则难以令人信服，亦有损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香港甲级商厦曾经是全球最贵的商业地产之一，但目前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空置。彭博日前引述高力国际数据指，今年4月份香港整体甲级写字楼空置率接近 15%， 是2019年水平的3倍多，亦超过美国曼哈顿 12.5% 以及新加坡 4.6%。而写字楼的空置面积达到创纪录的1300万平方尺，形容是前所未见的空置。报道提到，亿万富翁李嘉诚的长江集团中心约有 25% 的空置率，旁边正在兴建的长江集团中心二期仅录得一名租客签约。附近美利道恒地正在兴建的 The Henderson 项目出租率亦只有 30%， 租金和销售额皆呈下跌。彭博社指，香港这个曾经是全球投资者及本地大亨所垂涎的市场长期低迷，是因为它正失去出色的客户。报道说，中美关系紧张令华尔街缩减在港的扩充计划，摩根士丹利在去年裁员50人之后考虑裁减 7% 的亚太投行员工，摩根大通解雇约30名在亚洲的投资银行家， 当中包括常驻香港的人员。另外，德银、渣打及法国巴黎银行亦分别缩减空间或搬离核心商业区以削减成本。联邦快递 FedEx 亦正在把亚洲总部由香港迁至新加坡。一间外国私募股权公司的高层向彭博表示，鉴于前景暗淡和回报低，以及很多外籍人士来港，即使香港写字楼楼价下跌，亦很难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关卓照指，不要低估人才流失的杀伤力。美国资本家不来香港玩，开始欧洲资本家亦不玩，走去日本、新加坡，香港就变成糖水滚糖鱼。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